对导师一定列出表示你是不是，当然你可以告诉你表示你哎也是可以的，根据你喜欢啊。啊，说我们的模拟信号，哎，模拟信号就是哎什么样模拟呢？像比如我们的声音啊什么的，我们日常所对我们的大自然中存在的都是模拟信号，是不是？连续的，连续不可分的，是不是？有信号还调节就行了。啊，这时候涉及到我们数字信号的调制和模拟信号的调制，哎，模拟信号调无非就是加回到我们那个像我们那个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调制那个载波，载波怎么来表示啊？最理想情况下的话，那就是个鱼谐波或者个正谐波，是不是？鱼谐波、正谐波它有些什么量呀？可以改变它呀，幅度是不是？相位是不是？频率是不是？哎，通过这三种之间，你让这个随着你的信号。进行一个改变一个变化，那就完成一个调制了，是不是？当然在复杂里的话无非就是三种之间你该组合在一起嘛，是不是？你频率跟相位组合在一起，你频率再组合再加起来，这样子我们调起来是不是就更复杂了，是不是？当然这是涉及到一些高级的调制了。传输的话我们涉及到电路交换讲过了，是不是？最早我们的网络电路交换我们的电话有线电话网，是不是？接着我们就会有我的报文交换，报文交换的话它就什么呢？无需建立专门的链接什么的。当然我们分组交换这两种是这个是带看待型的。当然其实报文交换分组交换两种之间其实存在相同点的所以说这个不需要太细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分两种型的，你的电路交换、分组交换其实就够了所以说包围交换严格来说是属于分组交换里面如果分组交换呢，我们又分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数据报是不是？就我们 TCP/IP 里面有数据报。当我们讲过什么虚电路咱们这个之前我们的铁更体也都出现过的，所以考虑考虑都是也能没有超过的。之后接着我们要了解物理什么嘛，它物理信道传输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道这时候就分无线的和有线的无线的我们又分很多我们的无线电波和微波，其实微波也是属于无线电波的，是不是？说我们的红外线和激光，所以严格来说这些都是电磁波，无非就是频率不一样而已，是不是？只是我们叫了一些名称你这样贴上来一个问题都不大，是不是？你知道的你贴上就行了，什么高频低频什么的什么段数你只要知道的写上去都行了有些的话双绞线我们最常用的我们的网线是不是一般我们双绞线同轴电缆压力有些电是跟斜的有些电是同轴电缆中间一根芯外面包一层皮，是不是做我们的光纤这是有些无线的考的时候你写的出来就行，当然你不一定写的上面的，你只要知道自己的其他名称写上来也都行。有些你写个电话线可以吗？当然可以一些拨号网络拨号上就电话线嘛，是不是？那可以的。涉及到我们的物理层的设备主要是个中继器，还有个几线储能中继件，就是把信号整体的放大，整体放大，放大之后的话，它会涉及到里面的一些那叫信号那个，假如是那个时针，那个时针有没有重叠什么的，当然信号放大的话，它能消除一部分的时针消除一部分的时针和一部分的。其实对模拟信号的直至占放大的话，它其实按理说是不能消除这个时针的就是我们再稍微了解一下当然中继器别说它就是整体放大，整体放大在旁边过去的话，它能消除衰竭把信号放大了嘛，能扩展它这个传输距离所以说当然它这个的话是不能无限的扩展的，所以说所谓后面有个什么五三规则就是你能通过这中继器能中继多少段这个五三具体大家不需要了解只要知道看就行了，记不住了我也忘记了什么是集线器无非就是多端不放大中继器放大一个集线器放大多个，当然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实际中基本上都不使用了都可以交换进去了是吧接着我们就是数据链路层了解一下是不是看不太清楚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一起看一下首先基本的功能是不是它完成一层功能前面我们其实每一层都类似的是不是涉及到什么呢？为网络的提供服务是不是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链路的管理，它涉及到我们的什么确定我们的数据的界码所谓成真是不是，之后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真装就涉及到真同步界的了解一下行了组帧如何来组帧这时候跟我们之前的就不大一样，像我们之前层的话都是按自己做，都是在自己本机完成的要么在自己主机内，要么在路由器内部完成这个时候的话它数数就行了数自己就行了是不是，就是成真的方法这方有多种一个就是字符技术法就像我们之前传输层网络层都是通过字符技术法的，当然我们实际使用的话一般的都是首尾定介法是不是你需要在后面加个尾巴 来确定我这个针，它有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这样来呀？因为我们这时候是两台主机直接传的，两台主机直接传的话，它最重要一点就是时钟不同步，是两个不同的时钟。你前面传数一百下，我后面可能数一百零下，我可能数你快一点，甚至你可能数你慢一点，就是在确定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时候比较在把它捏。当然还有所谓的违规变，什么叫违规变码？我们前面讲那个PPT 是不是有的？讲判明码的时候，是不是本来我传两个比特的数据，我后面通过再额外增加两个比特的冗余，这时候我是不是能实现所谓的差错检测？是不是？为什么能实现差错检测呢？就是因为出现一个比特的错误的时候，它就不在我的这个编码集里面了。这认为就是违规编码，是不是？通过增加这个冗余这样的代价，能实现我们一个比特的差错检测，是不是？如果我们两个比特变成六个比特的时候，干嘛呢？能实现一个比特的纠错，两个比特的检测，是不是？所以说所谓的差错违规编码，就是你过出我们的一个编码集啊。当然这有个额外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有效传输率就降低了。之前我们的两个变六个，它传输率变多少？1/2%，是不是？两个变六个的话，变成1/3，所以它传输的效率是降低的。传输控制有两种，一种就是解错嘛，一种是直接能发现错误，发现错误干嘛呢？我们最简单什么呢？重传嘛，是不是 ？ARQ 机制，是不是？当然我们在高级的什么呢？不光发现错误，还能对它进行纠错。比如说我们那些我们现在移动通信网络里面，我们不光是传手传，还要对它进行纠错，是不是？这时候你要进行一个重传的话，这个代价太高了，就是最后一条纠错，我全部要重传，那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可靠传输涉及到一些如何来实现可靠传输机制就是我们之前跟我们那个传输层讲 TTP 用了哪些机制，那全写上就行了，多多益善，是不是？待会我们这些 PPT 里面还会有会怎么回事，我们再看一下涉及到多少条，是不是？流量控制，这时候我们涉及到几种协议就是我们那个也是在传输层时候讲过的从我们那个 RDP 1.0 2.0 2.1 2.2 3.0 3.0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停等协议，是不是？停等协议它有什么缺点？效率太低了，是不是？当停等协议的时候，窗口交的只要一个窗口只要一个窗口就够了，是不是？当然实现起来简单，当然对应的就是效率太低。如何来提高它的效率啊？通过流水线。流水线我们涉及到两种，一种是GDN 后退 N 针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有一个什么 SR。两者之间各有优缺点，是不是？当我们 TCP/IP 使用什么我们的 TCP TCP 用的是两者之间结合两者之间的一个特性，它既不是 GBN 又不是 SR。GBN 它的传输窗口是多少呢？2·n·1 这个要记住了啊。SR 它的传输到什么？2·r·2，不是 K 什么？2·k·2是不是啊？一个除以二是减一，这个要记住了。也可以看一下我们PPT 里面那个图。很重要啊，画重点，那个图你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例子来用两个比特来表示？它的窗口为什么窗口是三的时候选择 SR 它会出错呢？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去理解，这个很重要，涉及到我们流水线考点就考点。接着我们就是介质访问就是我们第六层一个重点，是不是？介质访问的话，我们分三种，一种什么呢？通过信道划分。什么是信道划分呢？我们有多种机制，是不是？划分通过什么呢？什么十分、中央、多分、中央、码分、中央还有什么？各种十分评分、复用，是不是？通过各种复用什么好处啊？它是不是能解决冲突率的问题啊？它完全就不会冲突了。当然它有个最大的缺点，传输效率的问题，是不是？当分给你这个时间你不传输数据的时候，你这个部分对应的信道就是被浪费掉了，所以这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当然我们实际使用中用了很多，是不是？我们移动通信也用的十分钟平均的功能用的很好，是不是？都是那些有优缺点接着的话，我们这个是重点，随机访问随机访问的话涉及到一个 Aloha 协议Aloha 的话，我们分成实际的和不分成实际的这个了解是后面我们不需要。这时候平白无故的浪费我这个时间，是不是浪费我这个信道？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传的时候我还要去接听一下信道到底是忙了？忙的话我就不传了，行，是不是？或者碰到我就停掉就好了，是不是？通过这样子的话，我就过来给我们给出了我们 CSMI 协议，什么 CSMI Aloha 的话就是一个整体的单词不是什么缩写。 CSMS 缩写是不是？百科全听啊，写 CS 一下，哎，没有现在空闲的时候，我带这几个传输是不是？当这种传输的话，它也可能传输过程中发生碰撞，哎，那我们干嘛呢？哎，来个 CD 嘛，是不是？发生碰撞了，我马上就停止传输就行了。哎，当然我们 CD 的话，什么信号都是 CD 的吗？哎，对，不是，是不是？只有在有线信道里面才能实现这样一个 CD。为什么呢？无线信号它有可能存在我们一个叫隐藏终端，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信号衰竭，可能导致CD 成功。所以说对无线信号的话，我们使用CA 尽量去避免这样一个冲突。CD 可以去消除冲突。当然 CD 之中的话，它如何确定我们的数据它正确传输了呢？我们传输过程中它没有检测到碰撞，它就认为成功了。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啊？就是发送的真的真长度，这个长度是要大于那个 RTD 的，是不是？延续这个时间要大于这个 RTD 啊。待会我们 PPT 里面也会有一个例子的啊。当然，待会我们上课的在 PPT 里还有一个例子的啊，怎么去计算一个比较好计算，是不是？这个 RTD 时间里面也乘上你的一个你这个信道里面信道的叫什么呢？它的带宽是不是？叫一百兆的，就乘上一百兆，是不是？这个计算。得出来多少每个来转换自检就可以，是不是？啊，这了解就行了啊。所以说CSMCD 它可以通过这种机制来，那 CI 的话，它本身就不能检测冲突的，那它通过什么机制来确定我数据传输成功了呢？用了最原始的，是不是 ACK 下来，是不是我翻完之后，我收到接收方那个 ACK， 我就认为数据这就结束了。所以说CI 和 CD 它存在这样一个区别，如何来确认我的数据是正确接收的？CD 有前提，保证我们的最小真长度。当然，这在我们协议标准里面都是有的。在我们以太网80.3HB 的标准里面它是规定了我们最小的真长度。为什么要规定最小的真长度？主要是刚才我们讲的。好，还有轮询啊，轮询分成两种，一种轮流，是不是啊？存在我们一个主节点，每次问一下你要不要传，要不要传，是不是？当时在左右单点故障什么的，这些问题还有个什么呢？我们那个令牌网，是不是谁或者是令牌是一种这样传输两种机制了解一下现在，当然各有优缺点。在工业网络工业领域的话，这个可以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那个用地吧，挺多。我们是在我们民用的我们的那个家用的话，我们现在都什么？都是局域网，是不是啊？局域网基本上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加速市场基本占了90%-90%都有啊。当时跟着 CI 和 CD 啊。那什么是局域网啊？局域网就是简单定义，是不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打出去了，是不是？通过一些介质连在一起的网络。当时定上一个定义，当我们涉及到什么呢？我们对逻辑上一个定义，是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子网，是不是？同一个子网内部的话，因为你 IP 配置的不恰当，导致我数据会。你发的数据是收不到的，什么数据能收到？广播数据啊，不管你的主机 IP 有没有配置成功啊什么的，只要是你物理网络物理连接上面的话，它都能收到。为什么都能收到？我们知道 DHCP 协议它是不是这来的？我刚刚是0.0.0的全部都没有的，我发过去它能收到。我的那个DHCP 服务器给你回发的数据，你为什么能收到？因为本身 IP 都没有，该不要说配错了，是不是？他都能收到，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之前有同学问过这样一道题目，为什么这样的广播能收到呢？我这样发的数据正常发的收不到呢？广播数据是特殊的，是不是都能收到？在物理网络里呢？广域网涉及到一个PPP 协议啊，我们在课程 PPT 最后加进来一个PPT， 大家稍微了解一些点到点的点到点什么？我们这些拨号网络，是不是？当广播里面还有很多是。涉及到这个，还有个什么 DLC 以前考过叫什么高级动态电路控制协议，是不是？主要就考这个单词的缩写，不会考你具体的内容的。课本里都没讲，是不是？这是以前的书上出现的，现在都删掉了。现在整个 APP 啊什么都我们书都删掉了，所以考试的时候一般来说，最多就考到这个 HDLC 叫什么题吗？常识题。只要是我们书上课堂上没有讲过的，世界上出现的都叫常识题。是不是啊？当然，这个常识你可能知道，也可能是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常识题嘛，不一定，谁都掌握，是不是？我们在第六层也涉及到一些设备就是区分一下设备。我们在前面讲的物理层里面涉及到什么呢？一个中继器，一个机械器，是不是？这是我们第六层涉及到什么呢？我们一个网桥网桥它有什么特定，是不是？它们连接多个叫什么呢？应该是重构的一个网络，可以把多个以太网络网连接在一起，是不是？把一些类型的了解一下，是不是？交换机是重点，会和我们 会重点来讲一下我们的交换机啊，它如何来工作的，是不是？当这地方的交换机就是什么？液路层的交换机。如果我们不加前面分子交换机啊，什么散层交换机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液路层交换机，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第三层也叫交换机，这边也叫交换机啊。默认情况下，我们是在二层的收费，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交换机，它如何来工作啊？通过物理地址来进行一个寻址啊什么的啊？对，这个简单看来行了。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考一些简单的填充题啊，当然解答题啊也可能会考点什么，是不是啊？MAC 地址、IP 地址啊，我们平时之前是不是做过的呀？所以考点其实出不了什么东西，你只要把我们那个发给大家的那六张卷子，你远远你好好的做下来。考个八十分应该是很轻松的，八十分是很轻松的，九十分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九分的，所以说大家都不好好做，是不是？你去背个答案，背个答案没用的，要自己去做，你真的是理解了那题目的话，八十分是很保守的，所以说这不是忽悠大家，你考完试之后你可以自己下，或者你们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现在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信，是不是？除非是让你看你的信，是不是？实际上是我们不信，是不是？好，网络层它基本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链路层它能连接是一个物理网络啊。网络层干嘛呢？就通过我们子网跟子网之间连接，什么子网跟子网它怎么它里面是什么类型的网络，它需要关心吗？完全不用关心，是不是啊？所以它可以连接成异构型啊，异构网络，异构不光是逻辑上的、物理上都可以存在的异构网络。路由涉及到我们的路由算法，路由算法我们分类啊，分成动态算法和静态的，是不是？还有我们分什么全局的和什么集中啊、分布的什么一些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静态，什么是动态啊，就是路由的层次涉及到我们那个是当然首先了解一个概念，是不是？就把我们物联网分成一个一个小的一个自治系统，为什么要这样分？假如不分的话，那代价太高了，是不是？而且分的话也符合我们的一个管理需要，是不是？每个运营商的话，我不希望你知道我内部怎么去组织的，这是不是对说起来，反正是更加什么呢？互惠互利，是不是啊？都是有这样的好处，从逻辑上和我们实际使用啊，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它就是把我们多个，把我们整个网络互联网分成多个自治系统，多个自治系统说，这是会涉及到自治系统接和自治系统内部的内部网关协议和外部网关协议，是不是？内部网关协议的话，涉及到我们之前学的路由算法里面对应的什么？第一字啦，当然你不会写第一字啦这个字，你不会弄，你直接写路由算法就行了。根据路由算法可得，是不是？给我们计算，你肯定都是有对着路由表单去计算的。一定要写出句话，不是说你不写的话，你后面你写出来，你是依据于什么得出你这个值的？你不能无中生有，是不是？这一句话最少两分，这是送分的，是不是？我就摆特给大家两分了，是不是？只要涉及到这样，你写个根据路由算法可得，两分就到手了。当然你保险人更好，写的什么根据列入状态算法可得，根据第一次的时候，你第一次的这个单子拼错不扣分的，是不是？当然允许你拼错三个字母啊，你不要拼错全部写错，是不是？那不行的。你就不行，你就直接根据那什么列入状态算法或者根据那路由算法用把握的时候写上来啊。还有对应我们的距离矢量算法、低位算法，我们对应的 IP 这样一个协议啊，包括网关协议，我们就是TCP 啊、TCP 这样的协议啊。当然我们你直接写 TCP 行了，不用写 TCP 四啊什么的，第一版、第一版、第二版，我们直接写 TCP 还是可以啊。IPv 四，这是个重点，网络层它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当然里面涉及到什么呢？它这个首部啊，传动最小的话。它固定部分是二十个字节，当然可以可变传输的，是不是？最长可以到六个字节啊，来的是不是？它们包含了一些，是不是？之后我们那个涉及到我们的 NAT 啊，如果来实现网络地址这样的转换这个大家都实验做过，应该都是比较清楚，是不是？子网的划分就是重点，肯定考，是不是？到底子网划分不知道啊，肯定考的这个，是不是？子网划分的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CIDR 里面的表示法，当确认 CIDR 的话，我们还涉及到前面讲的我们传统的 ABC 类这样的分类。如果来区分 ABC 类的呀，通过我们那个第一个字节的前几个等格，是不是？假如第一个比特是零的话就 A 类，前两个比特是10开始的话就 B 类，110开始的 C 类，是不是？我们前面是不是画过一个蛋糕，是不是？切块是不是 A 类，啪切到二分之一切去了，是不是？剩下二分之一里面再来一刀，四分之一给 B 类，四分之一再切到八分之一给 C 类，是不是？再剩下的啪一刀一切什么呢？十六分之一给 D 类，再十六分之一给 E 类，E 类保留地址，D
D 类的我们多个地址 ABC 类的话是我们一个单波地址，再了解一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说明，我们涉及到的 IP 地址都是一个单波地址啊，这种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课上都讲过多次啊。涉及到我们一个路由子网划分的话，反过来就是路由的聚合，是不是通过聚合能减少我们的一些表象，是不是来减少我们那个简化的路由的话巴拉巴拉等一堆的好处，是不是啊？当然路由聚合的话它存在什么呢？存在我们这个空洞啊，因为你这聚合说可能部分的地址像我们之前我们PPT 讲过的斜号转网，是不是它斜 IP 转网啊转走了，是不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斜 IP 转网一般情况下是不大会出现的，因为这 IP 是本来我们 IP 是通过配置得到的，是不是？谁给你的呀？是我们的管理员给你的，是不是？管理员谁给你的？是我们的运营商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这样一个例子，它可以存在空洞。那存在空洞怎么办呢？无非它一个数据进来的话，它绕一圈重新出去了嘛，是不是？当随着我们的路由算法后面收敛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最传奇最匹配，它能找到正确的这样一个通道，这种正确的路径它也是能找到的。无非它可能无非就是到你这方绕一圈再出去嘛，是不是啊？了解一下啊，怎么来这个一定要仔细，一定要小心啊。有同学问过我，这道题目当中我一顿担心点我想了想，是不是就想错了，是不是？这题目不要想得太那个了，你要老老实实写出来啊。没有说那个不带计算器的，带一把计算器带着啊，计算器的，把计算器带着啊，你可以把实际我们十进制跟二进制一个转换基本上就做这个操作就行了。后面我们讲的 CRC 这样的计算，千万不要用计算器去算啊，你的计算器比较高级，可以实现二进制的计算，你通过 CRC 通过计算器来算 CRC 的话，那你就错了，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啊，马上讲的，你看 CRC 没讲啊？利用者是不是？哎，你看，这个叫你出来，你看啊，对呀，后面的这叫因为这个重点啊，大题啊，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重点啊，再次强调，虽然这里的计算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异货运算啊，借位，我们主要是涉及到解法不借位啊，当加法进位，是个异货操作，加一个减一效果是一样的，一定要注意啊！往年很多同学就是你想太多了，就是按照我们原你普通的这种算术运算啊这样来除，那结果肯定是错的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当算术运算说带着计算器啊，是不是？结果就是错的啊！一定要注意啊 ！CRC 重点你可以记一下啊。那我们课上也讲了多次了啊。我们利用网络层涉及到的一些协议，当然这些协议不是说就是网络层的协议，只是我们在这一层里面讲到的，是不是啊？我们的 AIP 啊，我们的 DHCP、SMP 啊，当然DHCP 是什么协议啊 ？DHCP 是那个我们的一个应用层的，是不是？AIP 是什么呢？应用层的协议，是不是？IPv6 跟 V4 之间有什么一个区别 ？V6 变简单变复杂了呀？是变简单了，是不是？它传输是固定啊，固定传输四个字节，它的地址原来是四个字节的，变成16个字节，是不是？当然它还是什么呢？不能分片，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一些特点，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跟 IPv4 之间的一些区别啊，跟大家了解一下啊。路由协议啊，涉及到我们那个内部网关协议啊 ，IGP 啊，外部网关协议 EP 啊，那 IGP。这个 IGP 的话包含我们的 IPO、IPTF 啊，分别对应的什么样的算法？协议跟算法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协议它如何来交换自己的报文？是不是？通过什么东西呢？IP 的话，我们通过所谓的首付进程啊，通过我们的应用进程啊，应用说应用层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就疑问了，说，这属于是网络层的东西，东西它干嘛还涉及到我们的应用层呢？是不是？其实我们的划分一个设备，主要是看它的工作，它正常工作的时候，它是位于哪一部分它的功能。做我们的路由器的话，它主要功能什么呀？就数据包转发嘛。但实际我们的数据包这样转发，它的功能它是在我们的网络，是在我们的第三层和我们是通它的功能来定义。我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要分成配置，属于是一个管理、一个控制上面的一个东西，不是它的一个不是它那个不是它的一个在这个网络扮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它就做这样一个搬运工，是不是？这个端口搬了个端口，这从它的各方面来定义它是哪一层哪一层。当然，这个定义也不是严格的这样子，是不是啊？主要是为了简化我们这个网络啊，通过这样子来实现什么呢？分工合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用去 纠结啊，很多东西其实特别是我们像我们网络这门课里面涉及到很多那些协议，很多的标准，很多标准它没有说是那个一定要这样的，它只是标准制定的时候制定者他这么去要求的，那你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对，我为什么说我那个 IP 它头部就是二十四，我不是二十一个字节吗？可以吗？哎，你只要是一个权威，你可以自己一个标准，以后二十一个字节，以后大家就选二十一个字，是不是？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道理可讲的啊。对，这东西我们主要是了解它一个套路，完成之后以后我们在自己去学习或者以后工作中我们要实现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人家的套路。那怎么叫什么呢？学习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学习的方法，是不是？学习是为了学习，而不是说为了知识。知识是掌握不了的啊，是掌握不完的。你掌握了再多都会忘记的。现在我基本上，你现在给我一个那个高数啊，让我推一个那什么微积分啊什么的，是吧？我会算吗？不会，根本就不会，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下学期那个网络通信里面那个公式推导，不要求大家推导，是不是？根本不用记，根本就不需要那个什么不考试的，是不是？我们干嘛呢？仿真软件，直接仿真就行了，是不是？里面涉及到很多傅立叶变换的东西了。我直接推了，推一公式推我半天时间，没什么时间就推，是不是啊？忘记了，我说去查高数书了，是不是？很多什么的，那感兴趣的可以去推一下，结果都正确了。我们只讲一个流程怎么去操作的啊，对，这些东西要注意啊。EBGP 我们是说就主要涉及到一个 BGP 协议。BGP 的话，我们分什么 IBGP 和那是 BGP 啊，我忘记了是不是哈？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那个资讯系统接的，一个资讯系统内部的。哎呀，算了，我忘记了，忘记你们可以看一下。所以说我的记忆还比你们好，是不是？现在你说我都有自信能考九十分的，你们怎么没有自信了？是不是？你们的记忆力肯定比我好多了呀。对，都上了课，我也忘记你们 IBGP 什么 CEBP 吗？我也忘记了啊。加强面的铁锤是不是？好的，我刚才没讲完呢，刚讲的 IP 是吧 ？OSP 要通什么呢？通过我们的夜路层啊，直接不是网络层啊，直接通过 IP 分组来交换它的一个报文啊。BGP 协议的话，通过TCP 啊，是一个半连接的 TCP 来传输我们它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消息啊。IP 主播是简单了解啊 ，IP 主播一对多是不是啊？通过一个叫什么呢？一类的单元地址是不是？通过UDP 协议来实现的啊，主播这个。后面移动 IP 这个就不需要了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啊，也不讲啊，这里要注意到那个什么一些主要一些名词吧，是吧？移动接点本地代理、外部代理什么的。路由器这个是重点，是不是？网络层路由器它的一个特点，路由器它的结构它的物理结构是不是？输入输出，还有那什么中间你可以叫数据处理单元、分单元，你只要自己写的那也就行了。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同学问过，路由器里面它。有的同学就是从那个他的工作层面来理解了，是不是？他的什么叫平面那个什么数据平面、功能平面，它只要是你写的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就是解答题，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有些题呢，我们可能出的可能会存在一定歧义的。你假如说刚好你想的太多了，那当然不给你扣分，是不是？你想的太多是好事呀，当然想的太多的时候你写的要合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解答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写的是合理的，都是正确的啊。好，接着我们传输层涉及到这些东西提供的一些服务是服务呢，为应用层服务是不是？当它涉及服务的话，它里面涉及到一些功能是不是？它的作用什么的？如果能直接复用泛应用通过什么东西啊？我们前面讲的四元组、几元组是不是？四元组、二元组，有时候我们又讲过五元组，是不是？五元组什么角度来讲呢？在应用层的角度，它是五元组，为什么呢？因为要确定传送的到底是 UDP 还是 UDP， 是不是？加了这一元。假如是在我们传送层来讲的话，这传送我已经定下了我是 TCP 了，我还需要再加一个 TCP 站进来吗？那不需要了，是不是？当然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知道通过四元组来表示它的话，是不是很复杂呀？是不是？如果来简化它呢？给它取个代号吧，取个也比取个代号什么代号？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套数字，是不是？所谓的套数字，它就是一个整形值，用个数字来表示我们这样一个四元组，来提高我们这个传输效率。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做详细的说明啊。UDP 协议它的一个特点它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就涉及到了看到题目假如说这题目明明是想着让你去使用UDP 的话，那你就夸 UDP 行了。UDP 有什么好处？ 这就巧了，效率高嘛，是不是啊？当然，假如是让在书上你那什么这些什么文件传输啊什么的，哎，你就要夸那个什么，就要夸 TCP 是不是啊？所以根据什么场合你就夸谁的优点，根据就按这个顺序发挥，是不是？把优点夸中，优点夸中。我们没有存在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是不是？只有是合适的啊，只要是合适的就行了，根据自己的发挥就行啊。首部啊，八个字节啊，它的一个结构啊，这需要了解的。TCP、UDP、IP 三个啊 ，UDP 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最好记的，是不是？这个都需要大家掌握的，这门考试时候是要知道的，是不是？但交易怎么来实现交易呢？就是交易的时候，它还包含了为首部啊，一般选择题的都出现，是不是？这了解。当然，为首部我们TCP 也会包含到为首部，是不是 ？IP 的话干嘛？它只是计算头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就这路由器要转发什么，你让它计算太多吗？是不是代价更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择都是简单原则啊。很多时候你假如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时候，你选择哪种方法是最简单的，最简单就可以了。我们科长也是这么讲的，说有什么碰到什么的，你想着简单化就行了，简单挺好的。为什么我们那个 UDP 啊什么 TCP 要降为首部呢？我要知道我发给那个对应的主机或者对应的进程位，我也不要送错呀，是不是？我地址不要送错呀。所以我校验码的时候在校验下下这个多一层的保障，是不是？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我们那个传输层有差错校验，我们那个六层也有差错校验？因为我们这个传输层，我们这个六层不光是为我们 UDP TCP 服务，那可能还为别的服务呢，是不是？所以说靠别人还不能靠自己，是不是？自己多加一个保险，只是说恰巧我这时候用的猎鹿层我还没有猎鹿层呢，我的网络层，我的猎鹿层刚好都是自己带站插座交易的。它只是说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它不是只对我们这一种协议服务的，它可能会针对多种协议，所以说它自己加载的交易了解一下就行了。当然这也是一些历史的原因啊，也导致我们什么呢，一些冗余，是不是？所以说我们 IPv6 里面校验盒直接去掉了，是不是？我就不校验它了，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啊，了解一下就行了。所以 UDP 相对比较简单啊，应该都还好的。但这种计算我们只要知道它怎么计算的，算完之后它还需要什么呢？还要循环过来，什么进位还要循环再计算呢。所以说这种计算是比较复杂的。我们 PPT 里面有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传了几个字节，是不是写那个式子写了一大堆呢？这个式子已经写出去了，我感觉要算对的话，没有10分钟，我感觉够呛啊。所以说我们考试一般的时候，我为难大家啊，这样做一加一，就是一加一的运算嘛，是不是？带进位的一加一运算啊，不会这么考的，就考 VRC 里面啊，想着哪点呢？是不是二进制的除法呢？是不是？而且一种是那个什么是一个叫什么呢？自定义的除法，是不是啊？不带接位的里面参与加减法运算算。大家接会的，这就比较高级了，是不是？我们之前没有学过的，是不是？我们要考一口高级的东西嘛，是不是？考这么简单干嘛呢？还考一加一，是不是？不考啊？不是说不考啊，小概率啊，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说哪道题不考，也不说哪道题不考啊，不说是不是？TPP 它里面涉及到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有连接一对一，这一对一什么的呀？或者逻辑上的一对一，是不是？进程跟进程之间一对一，它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呀？通过它的一个缓存。是不是？发到缓存、接收缓存两个缓存之间，两个进程之间所在概念就可以得见。它的首部二进制节最小长度，是不是？它也可以扩展，是不是？就是涉及到它里面的一些这个长一些字段要了解一下它需要建立传输之间需要建立连接建立连接需要三次握手这是重点，是不是？四次挥手这是需要知道的。它里面涉及到一些标志位涉及到哪些标志位？它如何来确认的当然这时候涉及到什么呢？它这个序号，那序号怎么去确认的？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呢？它里面会有个时钟，是不是？根据这个时钟，它会有个计数器，通过那个计数器来实现什么？当然计数器的它这个速度要大于我们这个字节，你发送字节的一个这样的速度，是不是？要小于的话，就可能导致什么呢？老的数据会干扰到新的这样一个数据，是吧？了解一下PPT 里面也都详细的讲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话还涉及到这个序号它怎么去产生呢？刚才说过怎么产生的当然现在我们外设备比较好了，外设备抓出来的时候这个序号就不是零了，但之前的话我们外设备默认情况下抓出来都是每次重新传输都是从零开始的，零是什么呢？是个相对值，你要通过选项设置里面你可以把它那个什么原始数据的勾给它 要是勾去掉，是勾打上，之后它才会转换成一个原始的这样的数据。当然之前的话只能二选一个原始的一个相对的，但对我们分析来说的话，其实相对值就够了，是不是？当然现在的该考的原始相对全部给你了，省得去想，是不是？可靠传输的机制啊，用几种机制，是不是？当然我们那个连接管理里面也是属于可靠传输的之一，是不是？通过序号通过确认通过组织传，是不是？通过我们那些流量控制或者用色控制，都是属于可靠传输部分的。所以这时候你只要讲的相关的都可以，都能一上多写点，是不是？用色控制这个是重点啊，用色控制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个名词，是不是？所谓的什么是慢开始什么是用色避免什么是快重传，什么是快重传，说了三个种的 IPK 的时候，是不是？快速恢复快速恢复就是之后用色处理，怎么去处理的就把那个平时转换成一半之后把那个用色什么这个质疑这个是涉及到我们那个叫什么超时超时之后质疑假如说是个快速重传的话质那个是原来的一半当然一半还有什么呢一般来说还加上三个 ACK 是不是我们后面有 PPT 里面有的按照我们这个 PPT 的制大家考试涉及到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用色处理的话我们不同的协议的话它处理方式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有同学假如去看我们一些新版的这协议什么的大家肯定就会有比较麻烦是不是或者是看了我们那个最早给大家发的我们那个网络那个1700人的那个群里面的那个 PPT 是不是它里面有讲了一些新的现在使用的在 PPT 里面的一个协议的时候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个干扰我们就讲最简单的你就上个位置当然假如说你能保证不会出错你把那个协议写出来一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扣分的这说明什么你额外自己学的东西我们是努力是不是当然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写在可以吗应用层网络基本模型是不是什么模型P2P PS 模型是不是了解一下我们 EP 系统DNS 重点这个重点每年考试是不是都有的是不是基本上来说都大概率会出现的是不是无非今年访问那个我们学校 ICU 民间新浪今年可能京东淘宝什么是不是各种都其实都一样是不是它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它的协议和对那个端口是不是协议它是工作在它利用它的传输层用的什么呢有一片 PPP 是不是它端口发什么呢可了解它服务器分类分什么呢跟域名服务器顶域名服务器数叫全域名服务器或数量域名都可以本域名服务器那应该来说本域名服务器它应该是上一个层次直接的当然分类来说的话没关系三个数字其他就都我挺大的当这个服务器的话它不是对应一台一般来说服务器的话它可能是对应的多台多台之间也可能是分布式的也可能分布式的现在跟域名服务器有多少台好像杭州还有跟域名服务器呢是吧好像很多现在当时各种大家要了解它不是一台的所以说这时候针对我们的域名里面的记录表现是不是有很多什么 NSA 记录什么的最终你要寻到一台主机的话必须有一个什么呢 A 记录 NS 记录是干嘛的呀因为我们这个域名呢可能针对多台域名服务器它通过什么来区分通过 NS 记录来区分是不是之后通过 A 记录来确定那一台主机确定一个 IP 这个也是有之前有同学问到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我想到的时候就稍微讲一下没想到可能就算了所以说我们有同学有快递给我打电话有需要谢谢好了解一下查询中涉及到两种一个递归一个递归加迭代的方法是不是递归加迭代什么时候有迭代其实就第一次查询是不是当然你假如是从本地域名服务器开始的话就是个迭代的这样的过程是不是就是递归迭代了解一下好文件传输 FTP 考来考去考什么呢现在无非就是 FTP 两个连接每个数据连接一个控制连接对着两个端口仅此而已考来考去考这些东西不会考你具体的里面有些命令什么什么时间什么的那 FTP 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大家现在网络之前的云组件就云组件传数据从什么来一般都是 FTP 来完成是不是电子邮件这是我们的就应用层常见的一些协议是不是电子邮件用什么呢TMP 好吧 SMTP 这个单词拼错了是不是是 SMTP 吧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吗是不是没错没有SMTP 它的作用对那个端口号要了解是不是它使用的 传输层的协议啊，这也是需要知道，是不是？啊，我们收邮件，哎，我们 POP3 啊，当然还有什么 IMAP， 是不是？两者协议这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有状态，一个是没有状态，是不是？啊，了解一下，了解啊。当然对这个端口号啊，也是需要知道的啊。啊，万路网啊，我们三 W 是不是？UIL 它是干嘛呢？负责标识我们的叫我们网络中的一个文档，是不是？然后负责网标识网络文档的话，它需要什么呢？两个部分组织，是不是？首先要知道我在主机，是不是？就在主机上的位置，是不是？两个部分组织 UIL。那 UIL 严格来说还需要什么呢？我们的相关的协议啊，对于端口什么的啊，我们的 PPT 里面有个完整的 UIL 的，然后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个简单的就够了。啊，这时候涉及到我们一个 HTTP 协议啊，超文传输协议。哎，这个协议是什么呢？很多同学啊，之前考过 HTTP， 这个你不知道 HTTP 是什么东西，说得过去吗？做我们理科的同学，考试中碰到 HTTP， 这是不是送分题啊？是不是送分呢？结果有很多同学写不出来，这应该吗？这是绝对是不应该的呀！所以说看到这个写不出来，我啊。啊，对我们的一个网页啊，就什么呢？传输的我们 HTML 和我们的方面标什么标记语言什么的，对，标记在一起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概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太大了是吧？缩小点啊。接下来就重点了，是不是？前面是把我们这本书啊涉及到的一些概念，我们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啊，不是说讲到的没讲到就不考啊，我们只是说我不说100%，我们只是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啊，我们不是为了考试来复习，我们是为了学习来学习，是不是啊？啊，休息一下吧。